请朱大德翻开《大圣起信论》论本第二十页，我们今天从二十页第五行开始讲起。我们请看论文：用心习则，即是众生外缘之力。如是外缘有无量意，略说二种。云何为二？一则差别缘，二则平等缘。这是接着上个星期所讲的。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一部分是属于染法跟净法互熏，在我们的心中啊，有这个染法跟净法在这里互相的熏习啊，所以我们常常有白夜黑夜嘛。那当我们这个染法的熏习的力量强过于净法熏习的时候啊，那我们叫做被觉合成，那我们就要当心了，这个就是叫做往下沉沦了。那当我们如果是净法的熏习强过于染法的熏习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就叫做被成合觉，这个就往上提升了，气象菩提道了。那这个染法一共有三种，我们以前都讲过了，我们大略再回味一下子。有三种，一种是境界妄境界的熏习，第二种就是妄心，你的攀缘心，这攀缘五欲六尘。第三种就是我们的无明，我们的贪嗔痴，还有五种邪见，这种啊有自梦无明、根本无明的熏习。那净法的熏习有两种，它也不断在熏习染法，那这三种染法也在不断的熏习净法。那净法的熏习也有两种，一种是妄心的熏习，那就是我们了解佛法了以后升起的出离心了，或者是你能够了解万法为事，知道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知道万法唯心。从这样依妄心来止恶行善，来亲近自己的心地，来生菩提心。那这个妄心心喜里面有两种，一种是六意识的关照，一种是意根的关照。这个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了。那另外一种净法的熏习，就是真如的熏习，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佛性真如。真如的熏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真如的体相熏习，就是它的体性。那真如是恒守自信的，它是清净的，具无量功德啊。然后它是纯善无恶，是纯粹纯净纯善的，是自善圆满的。所以真如的体相心喜，心喜染法。第二种是真如的用大的心喜，真如启用的用大的心喜，那心喜染法，让我们从染心转成净心，转染成净。那我们现在接着要讲的就是这个用心习。那我们请看这个第五行，二十页第五行，用心习则，这个是指真如的大用，真如有体大、相大、用大。真如的体不可见，我常常说它就是一种不思议的能量，没有办法去想的，没有办法去想，因为一想它就变成了能所了，有能想所 所想就落了相了，就有了无明了，知见立知，名上立名，不要去想它，它只是宇宙的最原始的本源，就是一种不思议的能量啊。那这个真如的体就是觉，我们讲的觉，它本觉啊，它既知既一切的觉知性，它既恒沙妙德啊。那这个东西啊，我们古德也常讲，有物先天地，是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随世时凋。坛经里面说的，他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心行处灭烟已道断，这么一个东西，体是这样的，第一空的空灵的东西，就好像就如同你现在这个心一样，你在想的这个东西就是它，但是你主要是心平气和啊，不在那里起心动念想东想西，你把整个心放下来，你反照一下那一念平和安详的心，那就是他。你看他有没有东西？没有啊，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那个如如之心即是真实的，就是他，体性就是他。他不守自性呢，所以依染尽二法来变现了这个十法界啊，有四圣六凡之事。这十法界都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守自性而变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六凡法界啊，这个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就是我们真如的相大呀，它变现出来的。我们现在你觉得这个正报身心是你，那个依报世界你以为那是你的，你所依存的，却不知道这个你跟他是真如的相大变出来了，因为你随着你一念迷执而演化出来的。所以我如是，你也如是，个个如是，所以哪里有我呢？不是个个都平等平等啊。你如果了解这个是真如的相大，真的是自他之间不隔毫端，这个虚空也是，所有这里零零种种都是他，都是真如的相大，有什么好计较的，通通都是他呀，真的。这要悟啊，真的就是他呀。所以当你把俱生无法二识一破了，好了，你终于看到原来这些东西无相清净，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法的当体也是真如，心法的当体也是真如，法界唯一真如，除了这真如以外没有一法可得，真如就是心啊，一心啊。当我们还没有破俱生无法二识以前，但是我们一定要先懂得这个道理呀，懂得这个法界就是真如的相大，真如体无形无相啊。但虽然进二元变成这个五蕴收入十八界啊，我们这三界这个正一二八的相就是它变现出来的，它的相大呀。虽然它变现这个相大，它恒守自性，它并没有随着哪是染哪是净，他恒守自性，绝代清净无相，他永远都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见不到？心有无法二执嘛，你无法二执一破了，他就马上恢复他原来真如的样子了。所以法界无生啊，生就是无生啊，幻象而已啊，真的是幻象而已啊。那个他当体真如啊，真如恒守自性啊。在《法华经》说得好清楚哦，是法住法位啊，世间相常住啊。我们看这世间相，有好有坏，有美有丑，就相对待的能所。你破了我法二识，一看，哦，法住法位，原来他恒守自性，恒住真如法，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宇宙万法林林种种，恒守真如法，恒住真如法。恒守自性，清净无相，不生不灭啊！所以世间相常住啊。我们以为世间相有生有灭，它原来一看是常住啊。因为法界就是一心嘛，全体法界就是一心呐、啊，体通通是真如啊。所以你如果悟了真如，也就是悟一心，真的是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呐、啊。 我常常在说，修行的两个阶段，一个是知难行易，一个是知易行难。知难行易就是你悟了这个真如，悟了这一心；知易行难，那是在全修，在那里断恶修善，修四六度，你体会在一心，通通是真如。所以真如有这么一个东西，但不能说是有我，或者我也是绝代的。所以有真如，这个佛法讲我有我，就是指什么？有法界有真如这么个东西，这个东西心行除灭，愿以道断，假名为真如，有这个体性。从这个有我的角度来讲，那讲无我的角度讲什么？而真如这个东西，米之了不可得，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说是又记不中。这从无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法界就是他嘛，全体法界就是他。那你要找他什么样子，我已经跟大家说明了。你只要心里什么放下万年，心里心平气和，安详自在，没有心里没有五毒烦恼，很安详很宁静啊，也没有妄念，你稍稍反照，那个东西就是接近了，已经接近了。虽然不能说全体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破根本无明嘛，啊，但是已经接近了，靠近了，就那个东西，就那个一东西，你看看是不是凌空的？那个东西变现这些固体、一体、气体，啊，变现这宇宙万法，变成这五蕴法，就那个东西反照，那个东西变的。就宇宙就那个东西，一法之所应，就那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就变得就无始劫来变得迷了，迷了好惨啊。所以在这里妄执着啊，这个真如的相大。那真如的用大在哪里呢？你看那个心体是你的真如的体，用大在眼一见，在鼻能嗅，在舌能尝，在耳能听，在手能抓，在意能知，在脚能奔，在身能坐，能够出现在这个世间啊，和光同尘，处事待人接物，这是真如的用啊。那你的真如借着你六根门头在这里起作用啊。所以啊，悟的人六根门头都在放光啊，眼放光啊，妙观一切啊，帮助众生啊，头放光，用你的智慧帮助众生啊，耳放光，广听众生的这种疑惑啊，众生的苦啊，要闻声救苦啊。你的手脚放光，要去实践呢，行六度啊，万恨就行福慧庄严啊，来庄严你的清净自信呢、啊。所以悟的人，六根门头放光动地。什么叫放光动地？这真如之用、啊。那迷的人被五欲六尘所转，那六根门头的乌天暗地、啊，真如被前面那五重阴影啊。五重啊，可以说五蕴，色受想行识，接触色法，我把它说成接触色法临那，想因了别，行因起心动念，思维执着造作，然后有了四因了，这五重阴影啊。那这五重阴影再把它解释成什么？贪嗔痴慢疑六重恶见，把它挡住了，就变成乌天暗地啊。真如的用就在你六根门头啊。那佛菩萨证的真如，他真如在他六根门头放光动地，那就是三轮妙用啊，那就是转八识成四智啊。第八识是大圆净智，遍现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觉。七识是平等性智，知道一切法都是自体啊，自他之间不隔毫端，通通是真如，平等性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第六是妙观察智，观能够观众生的根基啊， 给弃理弃机的教法呀，前五世转成所作智，所以身视线意见机可说法，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所以以具足色身，不仅是以佛身哦，有时候以童男身、童女身，乃至以阿修罗身、天人身、魔鬼身、畜生身，都有用这样来普度一切众生呢。这是真如的用大，不是这个身子，就是你那念心呢、你那念心性呢、那念心太不可思议啊！它可以示现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呢、显现它的用大呀。所以全体法界就是真如的体相用而已啊，体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你不要往外面去找哦，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你反照你，当你心平气和，妄念不生，安详自在，寥寥反照就是他，他就是体，就是宇宙的本体，就是他，他随转进二元，变现出固体、一体、气体，就是他，全都是他，都是他变的，他向大，他的作用。智慧圆明，四字菩提，就是他呀。所以我常常讲，你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就是你这一念心性，这样大家明白了吧？就是他呀。如果你明白了，好修行啊。你想，就是我这个心性变的，真如变的，当然清净了、对不对？我的心体都不可得，当然清净了、当然平等了、那都是我自体呀、都是我自己的字体啊。所以你生气的时候，你就舍不得拍太大力的桌子，啪啪啪把它拍痛，对不对？你字体嘛，对不对？不是怕你的手疼呢，怕把它拍痛。哎呀，拍到这样，哎呀，算了，轻轻一点，对不对？免得把它拍痛了。你有觉得宇宙万法好像都充满了生命一样啊？所以你看看佛在华严经里面。讲三神做什么道神什么水神什么神好神好多，一看好像是多神教，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啊，都像字体一样、都是生命啊，都是字体真如、向大、用大啊。我刚才已经说明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讲这用心喜啊，有这大机大用啊。所以你看这用心喜者，真如的用心喜，即是众生外缘之力啊。这是你证入真如以后，佛菩萨帮助你啊，外缘之力啊，来帮助你成就啊。所以你发心修行，佛菩萨无不赞叹啊，无不想帮助你啊。为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嘛，同样一个体性嘛啊。所以这个有三宝威德加持啊，这个三宝的威德加持，有敏慈，有显慈。显慈我们自己感受得到，感觉是感应道交啊，或者菩萨示应化身给你看，梦中定中给你摩顶加持，也是显慈。敏慈是你不知不觉中，哎，我怎么会相应到这种境界？哎，相应了一下子，哎，那怎么半个小时以后就不见了？那叫敏慈。所以像我们在课堂上听课，也许我们研究到某一个程度啊，我恍然大悟啊，以为这么一悟就了了，可是一出到外面怎么又忘掉了？那个就是敏慈，三宝威德的敏慈，让你刹那之间一种相似的境界啊，提起你的信心，这是用心喜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是外缘之力啊。如是外缘有无量意啊，那佛菩萨帮助众生的方法太多太多了，所以法门无量啊，没有办法讲啊。所以看众生的根基啊，看众生是什么样，喜欢哪一种方法。我常常讲，有的人喜欢吃软，有的人喜欢吃硬，有的人喜欢赞叹，有的人喜欢用威吓的，佛菩萨都可以来帮助他，随他的根性来帮助他。所以为什么全教菩萨他从空出假，要修无量四谛啊，苦无量、集无量、灭无量、道无量，这四谛，无量四谛， 为什么？众生无量无边嘛，那众生的迷惑也无量无边嘛。那声闻圣从有入空，偏离空了，所以他广修无量四谛，来破除空的执着，破空惑，然后正实相开佛眼，达到四理圆融啊。所以啊，如是外缘有无量意啊，因为众生的烦恼无量无边，所以帮助众生的方法也无量无边啊。那略说有两种，那这么无量无边的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方法中，把它总归纳有这两种。那这两种是什么呢？云何为二？一则差别缘，二则平等缘。那这个差别缘呢，是指众生还没有悟，还没有悟为事无尽，还没有悟本心的众生。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悟本心，你所学的都是在三界有漏福报啊。因为你不悟本心，你总是在四相上的修行，你不懂得借着四相上的心修行，目的在什么呢？勤佛事啊，借修德显性德啊，把你无始劫来的习气染习气除啊。如果你不知道修行是在勤佛事，让你的真心显花，而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啊，你要恢复你的自信清净心啊。因为自信清净心中聚恒沙妙德，所以体空寂啊，像达摩祖师所说的尽智妙言啊，体本空寂啊，要恢复这样的心啊。如果你懂得悟本心，用这样来修，你越修会越谦虚啊，越修会越无所得啊。如果只是你修十善，没有悟本心，你持戒持到最后什么呢？都看到别人破戒，对不对？自己修的最好，别人都在破戒，所以他们都不能跟他们为伍，他们都是污的，近墨则黑，不跟他们在一起，对不对？那你布施吗？布到最后呢，会很骄傲，我能够布施，你看我帮助多少人，对不对？哈，你看我功德多大。达摩见了梁武帝，梁武帝就问这个，可见梁武帝没有真正的悟本心了。说难怪达摩祖师跟他讲，尽智妙缘，体本空寂，如是功德不宜世求，他听不懂。因为他总是觉得累积功德最后我就成就了，这不悟本心，修到最后布施生施慢，持戒生戒慢，哈，精进生精进慢，自以为是。所以传道法师说的不错啊，他说自以为了不起，最后就起不了，对不对？了不起了，最后就起不了了，惨了惨了，对不对？啊，所以你悟本心，懂得你越做越谦虚，越做越无我，越做慈悲心越来越增长。为什么？哎呀，同一体性嘛，我本分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嘛，同一体性化成你自己的，你的分内事，你就成功了，那有什么好骄傲的？像父母亲照顾自己的小孩，不会觉得我很骄傲吧？不会嘛，那本分事嘛。啊，所以这个差别缘就是对未悟本心者，或者是不知道万法为事的，用妄心在那里断恶修善，啊，在那里修四六度，在那里用功方便修。这个中间呢，啊，那佛就为这个证悟的诸佛如来啊，就应众生的机缘而示现种种不同的相，来普度一切众生。你看那个普门品，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这就是差别缘。乃至以童男身、童女身得度，即现童男、童女为其说法；乃至以直金刚神直身得度，即现直金刚神身 为其说法，这个就是差别缘。那第二种是平等缘，这是平等一如的外缘，这有两种意义的。一种就是指当你证真如以后啊，就是你经过三贤四加行而见到位了，破分别我法二执，见真如了，见到位了啊。那佛示现平等心，示现这个应化身啊，示现这报身啊，来教导你，来帮助你。我们在楞严楞伽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入地菩萨佛以不思议的神力来帮助你，种种啊，种种这个两种神力来帮助这个见道位的菩萨，我们待会儿会详细来说明。这是指一个是指见道位以后的菩萨，佛以这个平等缘来度化；第二种是指我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十方三世一切佛也在你这一念心中啊。不仅仅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众生也在你这念心中啊。但是由于我们的我法二执啊，把它障住了，看不到，只看到你自己啊，跟你的依报世界，只看到这样。如果你把你自己放下来，跟依报世界放下来了，你就看到全体法界就是你这念心。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得很清楚啊，有了你，那你就有了我，那就有了你，就有相对待了。无我了，那全体都是我，相对论嘛。我们现在有了我了，好，我们就有个范围，有个极限了，这相对的，我忘了，相对离了，全体法界就在你这一念心性显化出来。你如是哦，只是我们看不到，而佛菩萨证入真如的境界，他看到了。十法界一切众生就是他一念心性，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所以佛在这真如心中悯持一切众生呢、啊，因为一切众生在他佛心里面呢、啊。那这个一切众生佛心也在一切众生心中啊，所以互相交融，无二，无二无别啊！所以我在楞严经。啊，我在圆觉经星期三我讲圆觉经的时候啊，星期二对不起，我讲圆觉经的时候啊，我就说了，我们虽然现在没有正德，但是如果以你当主人，以我为主，那现在所有的医报正医二报这一些一切一切零零种种有情众生山河大地都是你的化身，都真如嘛，以你为主，他们这些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山河大地、林林种种，一切一切就是你的化身。那如果以你为主，那我们一切林林种种、山河大地就是你的化身，一切都是你的化身，就是这样啊，互相交融啊。所以为什么华严经十仙门一个叫做如那个梵天的那个罗网一样啊，珠珠互相映作映照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啊。所以华严经讲，一切法缘起一法，一法缘起一切法，互相离不开的，没有办法，法界是一大缘起啊，离不开的。所以众生通通在一心里面，那当然佛在一心里面可以悯持一切众生，这是平等缘，所以有这两种，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啊，这平等缘。那我们底下来说明这差别缘跟平等缘，请看论文第七行。差别缘则，此人依于诸佛菩萨等 从初发意识求道时，乃至得佛，于中若见若念，或为眷属父母诸亲，或为给死，或为知友，或为冤家，或起四舍，乃至一切所作无量行缘，以起大悲欣喜之力，能令众生增长善根，若见若闻得利益故。此言有二种，云何为二？一则近缘，速得度故；二则远缘，久远得度故。是近缘、二缘，分别复有二种，云何为二？一则增长行缘，二则受道缘。那这首先先来介绍这真如用大，来帮助这些未悟自性的众生，以各种方便方法啊，以无量法门来帮助众生。好，所以这差别原则，此人亦以诸佛菩萨等，此人就是指修行人，是一切修行人啊。那修行人大家懂得，你要修学佛法，你一定要有老师的教导嘛。那我们学佛一定是依于三宝嘛，佛法僧嘛，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首先一定要皈依三宝，啊，然后来跟佛学，啊，所以你看此人依于诸佛菩萨等。所以你看有的人，我也遇到有这样的人，那我自己修行就好了，我自己看书自己研究，我为什么要去皈依，对不对？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不去皈依？你去想，我法二执太重了，对不对？共高我慢，我为什么要去顶礼谁？我为什么要怎样？你想想看，他的因地这样修行，你想想看，他会成就吗？你就知道了。所以佛法不坏世间法，当然他的说法有没有错啊，对不对？听起来好像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呢？他已经矛盾了，自我矛盾了。我就要看到佛经，我记到佛经学就好了，我请他去皈依，狂妄自大，已经就跟修学佛法的无我观点就违背了。所以你真正要修行，一定要皈依三宝啊，啊！而且皈依三宝以后，你修学佛法才不会变成道法，对不对？因为世间的相就是这样啊。就好像啊，我要帮助国民党就可以了，没有错啊。那我为什么加入国民党？为什么要当党员？对不对？啊，就我们现在的党就是这样嘛。所以为什么还要有个入党的仪式？所以净空老法师说，皈依三宝，就好像那个法师帮你皈依入佛门的那个人是个见证人，见证你是三宝弟子，而不是皈依哪个师父。僧是代表僧团，因为佛法的延续是由僧团来续火慧命延续下来的。那僧团是主要有讲四个人，有讲三个人，四个人能够依六合境来修，那就叫僧团。所以不一定要在家出家都可以，不一定是出家，在家也一样可以做一个成一个僧团，但是你在家比较不容易，因为要六合境里面有个力同金就很不容易了，那在家人个个都要抹身嘛，啊，所以不容易做到这六合境。那出家僧团容易做得到，只要大家能够看开一点，很容易聚合一个这个出家僧团来利益众生的，皈依三宝，然后依佛学。所以你看在这里讲一切众生依依佛菩萨等，这一句话就已经跟我们讲了，你出发心皈依三宝，依着佛法僧修学啊，依着佛讲的一切这个经典，依老师的教导来修学，从初发意死求道时啊，初发意，这里的初发意 并不是指三贤位的初发意，初发意菩萨是三贤位是都叫初发意菩萨的，但这里是指你初发心修学佛法的时候啊，死求道舍，我皈依三宝啊，我要修学佛法，依着佛所说的五圣佛法，从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乃至于一佛圣，所以死求道死乃至得佛，一直到成佛，一众若见若念，那佛菩萨他有各种善巧方法，他叫你念佛啊，他叫你以各种的方法来修行，当你退转的时候，佛还会示现应化身来增长你的信心，还有示现种种感应，感应道交，先以立勾牵，后令入佛智，所以刚修学佛法的人呢，感应非常的灵敏，有很多人刚学习佛法足灵干命，非常的灵验，怎么样怎么样，我常常听人家这么讲，但是佛菩萨不能老是给你非常灵验，否则的话你迷到这里这个角度来了，很容易被这些邪魔外道所骗，邪魔外道说我这里也很灵验的，来啊，我这里更灵验，那不是麻烦大了啊！所以给你一个感应，然后目的是叫你深入经藏，自己选择法门，断恶修善，所以佛法的总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从这里来用功修行。但是一中若见若念，给你种种的感应，见佛菩萨的化身，或者是以念佛菩萨的功德名号啊，像我们净土法门，你念佛啊，有20位菩萨保护你帮助你，你深欢喜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很欢喜，所以一中若见若念，或为见属父母诸亲，有时候菩萨他变化视线你的父母，他更有缘变化视线当你的父母，或者是当你的儿女来影响你，所以你看有的佛化家庭夫妻两个人都是在三宝的见证底下结婚的，结了婚以后花宴世俗，然后听经闻法修学佛法，你看他的小孩从他家里生下来以后，在那个环境里面的熏习，你看来培养善根啊，那他这一生呢，他绝对不会再受到其他的这种外道的影响。但是呢，这父母亲一定要有正知见呐。如果这父母亲是佛门外道，那个可就不是菩萨示现的。这个父母亲他是具正知见、正慧缘，所以我有时候跟几位这个修学佛法有正知见的这个夫妻啊，跟他们谈，他们说这个结婚了以后学佛人就不要生小孩了才可以安心修，我说你错了，你太自私了啊！你不生小孩，这些有正见的菩萨不知道被基督倒胎，对不对？他投胎投到了外道的家里，你说他变成基督徒真麻烦了，对不对啊？你有正知见，你要总要生几个嘛，如果你生几个小孩把他培养长大，他愿意去弘法利生出家去的，你鼓励他就对了嘛，不要说哈，把你养到这么大了，你就把我这两个老舍掉了，对不对啊？不要这样啊，那生几个让他来续佛慧命，功德无量，有什么不对？和尚也是父母生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你说对不对？灰心嘛是别无生呀、啊， 是不是啊？是。所以啊，有的菩萨视线他的父母来度他的小孩，有的是小孩来度他父母亲，还有的说小孩很调皮啊，父母亲教他实在没有办法，调皮的不得了啊，他听人家讲，哎呀，那个儿童夏令营不错，七个礼拜都好哦。那有的父母亲就把那小孩送到佛学夏令营去，一个礼拜回来以后，果然变了一个样。回来还会劝他妈妈：“哦，吃饭要合掌，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回来他妈妈觉得那也变了呢，但是回来会给他妈妈拿鞋子、倒茶啦什么啦。哎，怎么去一个礼拜变成一个样子了？他父母亲受感动，哎，就学佛了啊！你老师怎么教我就这么好？他已经受三皈依了，对不对？学佛了啊！这个菩萨的视线呢？但是大家要了解，这菩萨视线或为眷属父母之亲，那不一定说以这个身形啊。所以你看看普门品里面讲，应以和尚身、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为其说法；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为其说法。那不一定菩萨每一个都要现哪个什么比丘身、比丘尼身、居士身什么身，不一定哦。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皈依三宝，三宝在一心中，它可以帮助你。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在讲堂的共修比在家里听录音带殊胜太多了？因为我们所有的心都在佛心里面啊。那在这一场讲经法会里面，也许讲的人如果是个比丘，他本来准备的课程不是这样讲啊，那但是在底下的听众，他需要借怎样的言，他能够得到大受用，能够开悟，乃至于开悟。好了，那这个法师比丘啊，那底下的信众对这个比丘非常的信任啊，对这个法师非常的信任。那这位法师他准备的也许不是他想要讲，不是底下听众想需要的这一句法要，但是菩萨就有力量在他的观念中叫他讲出这一段出来。所以当他讲完了以后，底下很多人都讲，哎呀，我今天所有的问题都被他讲出来了，这个也讲，哎呀，我今天的以后恍然解除了。那就是菩萨应以比丘身得度，即现比丘为其说法；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为其说法。就这样子，不一定要现什么身来讲啊。这就是以什么或为眷属父母之亲呢、啊？所以我们看了这个字，就不是说一定要变，是真正的是你的父亲、母亲、小孩这样来度他啊。菩萨的加持力量，父母亲已经受三皈依了。菩萨的力量让一种善巧的方便让他的小孩跟他学佛，他小孩具足善根了，菩萨用不思议的力量让这个小孩去影响他的父母，这个都是属于或为眷属父母之亲的范围。那当然也有菩萨视线啊，有个故事啊，日本伊藤博文吧，听说啊，他学佛的因缘呢，他是个政治家，他学佛的因缘呢，就是由于他的女儿，我是听这么说的，他女儿得了重病，他女儿是年纪很小，啊，五六岁的时候啊，年纪很小。得了重病啊，那他父亲呢很难过啊，那可是他父亲又要远行，他就告诉他的女儿说，哎呀，你不会死啊，你一定要等爸爸回来啊，我一定会回来，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啊。
那他女儿就问他父亲，问伊藤博文，就问他，他说：“爸爸，我知道，我一定会死，但是我只要